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戏身，字广基，是济阴郡善福县人。父亲戏西曾任尚书左丞。戏身学识渊博，才能出众，身材魁梧，风度潇洒，不拘小节。周俊以礼征召他，他都不去。太史年间，皇帝下诏让天下推举贤良正直敢言的人士，太守文吏推举戏身应选。诏书说，上古时代以德行安抚时事，政令简易朴实，没有文士。到了夏商周三代，礼乐制度非常完备，规章制度也更加繁琐。文采与质朴的变化，其中的道理是什么？虞舜夏禹的时代，圣明的君主接连出现，但制度增减不同。周朝王道已经衰微，孔子仍然说遵从周朝。变革与继承的原则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圣王去世后，遗留的制度仍然存在，霸主接连兴起并辅佐周室，王道的缺失难道就无法补救了吗？为什么衰落之后不能恢复？难道是霸主的德性浅薄，还是时运不能达到？而且管仲那样的智慧，功业却只停留在称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古人治理政事，革除乱王的弊病，建立不可改变的法则，移风易俗，刑罚搁置不用，这难道不是教化的兴盛吗？怎样做才能达到这种境界？我承受祖宗的伟业，至今已有七年，但百姓没有服从教化，为政之道也没有传承。以古代衡量今天，为什么相差那么远呢？虽然我明智不足，还是想与诸位贤士共同思考，将如何辨明我所听到的疑惑，从直言中得到正确的理论呢？加上近来戎狄入侵，灾害屡次发生，边境百姓流离失所，征夫苦于徭役，难道是政令刑罚有误，或者官员不称职吗？请各位竭尽心思，深入探讨。上要阐明古代制度，下要切合当今时事。我的过失，应当如何补救？请直言不讳，我将恭敬地听取。戏身回答说，臣下认为陛下以圣明之德君临天下，仍留意于广采众议，所以招纳贤良正直之士，而臣等浅薄鄙陋，不值得承当如此重大的询问。因此私下有自疑之心，虽然置身朝廷，也只是俯首听命而已。恭敬地阅读圣上的策问，才知道下问的旨意非常诚恳。臣听说上古时代推举贤能，禅让地位，教化相同，德性一致，所以政令简易，而人民自然感化。夏商周三代世袭，后代相继，所以文事繁琐，而后才整顿。于夏相互沿袭，但增减不同，并非帝王之道有益，而是挽救弊病的方法不同。周朝承接下商二代的刘濞，承受凋敝伪诈的极点，穷尽礼乐的极致，详究制度的道理，其文事详备。孔子顺应时宜而说遵从周朝，并非特殊的观点。臣听说圣王的教化先注重礼乐，五霸的兴起勤于正式刑罚，礼乐的教化深刻，正刑的作用浅显。勤于正刑可以求得小安，荒废则逐渐衰败。所遵循的道路本来相近，所以补救的功绩并不相等。而齐桓公在葵丘失德，管仲沦为气量狭小之人，功业止于称霸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策问说，建立不可改变的法则，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和谐，怎样做才能达到？臣认为没有比选择贤人并授予官职更重要的了。当今的典章刑法并非没有统一的标准，但州郡长官的才能优劣不同，政绩有心有替。这大概是因为人能够弘扬政事，而不是政事能弘扬人。放弃人才而只注重政事，即使勤勉又有什么益处？臣私下观察古今，考察其好坏。古人相互求取贤才，今人相互求取官爵。古时任用官员，君主在上督责，臣子在下举荐，举荐的人就有赏，失人就有罚，怎么会不寻求贤才呢？如今做官的人，父兄经营，亲戚帮助，有人事关系就能通达，无人事关系就阻塞，怎么会不寻求官爵呢？贤才如果希望显达，显达在于修养道义，困窘在于失去道义，所以安静的等待。爵位如果可以求得，得到在于主动进取，失去在于落后时机，所以动用心机去谋求。动用心机就会产生竞争，竞争就会形成朋党， 朋党就会诬陷诽谤，诬陷诽谤就会使褒贬失实，真伪混淆，君主的听闻被迷惑，这是奸邪聚集的地方。安静则奸真，奸真则正直，正直则诚信谦让，诚信谦让则推举贤才，推举贤才而不自夸，互相谦让而不厌倦，君主的听闻能明察，这是德行归向的地方。所以如果能使人安静，即使每天高枕无忧，人们自然端正。如果不能禁止躁动，即使日夜操劳，风俗也不统一。况且人无论愚智，都仰慕名誉官位，没有不在外表假装正直，内心隐藏邪恶的，所以邪恶与正直的人难以分辨。任用的人如果是正直的，那么众多正直的人就会到来，如果任用的人是邪恶的，那么众多邪恶的人也会聚集，事物都汇聚同类，谁能阻止呢？所以亡国失位的君主没有不是因为众多邪恶积聚而成的。当邪恶刚开始出现时，必定从微小开始，微小而不加以断绝，最终就会显著。天地不能一下子变成寒冷或炎热，君主也不能一下子走向兴盛或衰败。所以寒暑是逐渐从春秋变化的，兴盛衰败是从得失积累的。当今之事，做官没有关卡查验，邪门就打开了。朝廷不督责贤才，正路就堵塞了。得失的根源为什么这么严重？所谓督责贤才，就是让他们互相举荐；所谓关卡查验，就是让他们互相担保。贤才不被举荐就有罪过，担保不实就有惩罚。所以古代诸侯必须进贡士人，不进贡的就削减封地，进贡的不合适也削减封地。士人是难以了解的，进贡不合适是轻微的过错，不得不督责是强求他们所不知道的，惩罚不合适的人是加重了轻微的过错，并非宽恕之道。而且天子对于诸侯有不完全当作臣属的意义，尚且这样督责，施行的方法宁可宽纵也不可滥用，如今全都反其道而行之，为什么呢？贤才是天地的纲纪，万物的宗主，应该急切地寻求他们，所以宁可滥取也要得到，不可宽纵以致失去。如今却不是这样，世上悠悠众人各自只求取巧便罢了，所以他们的才能品行都不可靠，在公事上就正是纷乱，在私行上就污秽狼藉。近来地方官吏特别多有这类毛病，有逃亡而被悬赏缉捕的，有被捆绑而绞杀的，贪婪卑鄙的人窃据官位，不知道是谁提拔他们的，野兽跳出牢笼，不知道是谁的过错，漏网吞舟的大鱼怎么能超过这个？人对利益的追求如同覆水火一样，前人虽然失败，后人又兴起，如此此起彼伏没有止境，谁能阻止呢？风气日益竞争，谁为此忧虑呢？即使如今圣上日夜勤劳思虑，但所任用的执政者常常是这类人，想要盛世教化美善，风俗太平，也就像等待黄河变清一样了。如果想要改善，应当创立举荐贤才的典制，加强关卡查验的防备。这些制度一旦建立，那么人们就会谨慎举荐而不苟且，贤才就可以知道，知道贤才而加以适用，那么官职就能得到合适的人，官职得到合适的人，那么政事就能有秩序，政事有秩序，那么万物就能得到适宜的处理，万物得到适宜的处理，那么生物繁茂，种植丰富，人们所需充足，和乐就兴起了。因此能减少过错而远离刑罚，知道羞耻而接近礼义，这就是用来建立不可改变的法则，移风易俗，刑罚搁置不用的方法。策问说，近来夷狄入侵，灾害屡次降临，是不是所任用的人不称职呢？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？臣听说蛮夷扰乱华夏，高尧就担任士官，这是想要治理好末节，就先要治理根本。任用贤才则政令人惠，使用能人则刑罚宽恕，政令人惠则百姓仰赖其恩师，刑罚宽恕则百姓心怀其勇敢，恩师用来增值他们的财富，勇敢用来凝聚他们的忠心。所以百姓在家则资财充足而知道方向，行动则亲近君主而意志勇敢，如果考虑他们的利益而除去他们的祸害，用生存之道使他们得利，即使死也没有二心，用安逸之道使他们操劳，即使辛苦也不怨恨，所以他们的生命可以交付，他们得力量可以竭尽， 用来作战就能胜利，用来进攻就能攻克。因此，善良的人仰慕德性而安心归服，邪恶的人畏惧而销声匿迹。停止干戈而实现武德，道理实在在于文治，只要任用贤才，然后就没有祸患了。至于水旱灾害，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古代耕种30年必有10年的积蓄，尧汤遭遇灾害而人民不困乏，是因为有准备的缘故。近来风雨虽然常常不按时，考察各地，有的地域相接而风欠不同，有的田亩相连而成败不同，这本来不是上天一定要加害于人，而是人确实不能均分他们的劳苦。过失在于人，却去归咎于天，那么官吏就会带剁指手而不勤勉，百姓就会荒废本业而责怪时运，这不是用来安定人心获得丰年的办法，应该努力做好人事罢了。臣确实愚钝鄙陋，不足以应对圣朝，但仍被延请到朝廷，是想要让我抒发心中的想法而进献吧。臣担心不够，如果接受不知之言而得道之言，臣就可以这样做，所以言辞鄙陋而不隐瞒。细身因为对策名列上等，被任命为议郎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细身的母亲生病时苦于没有车，等到去世不想用车再灵柩，家里贫穷没有钱买马，于是就在所住堂屋北墙外假葬，开门早晚拜哭，养鸡种蒜，竭尽方法扶桑超过3年，得到8匹马，用车再灵柩到墓地，被土堆成坟，还没有完成，被征召为征东参军，调任尚书郎，转任车骑，从事中郎。吏部尚书崔洪推荐细身为左丞，等到任职，细身曾因事弹劾崔洪，崔洪怨恨细身，细身以公正的态度回绝他，此事记载在崔洪传。崔洪听说后惭愧而佩服。细身多次升迁至雍州刺史，武帝在东堂设宴送行，问细身说，你自以为怎么样？细身回答说，臣举贤良对策，被评为天下第一，好比桂林的一枝花，昆山的一片雨。武帝笑了，侍中上奏请求免去细身的官职，武帝说，我与他开玩笑罢了，不值得责怪。细身在任上威严名断，很有声誉，在任上去世，儿子细言登人州别驾。阮种，字德由，是陈留郡尉氏县人，汉代侍中阮虚卿的8世孙。20岁时就有特殊的操守，被嵇康所看中。嵇康所著《养生论》中提到的阮生就是阮种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公府院。当时西边的少数民族入侵，灾疫屡次出现，百姓饥荒，皇帝下诏让三公、九卿、常侍、州牧郡守各自举荐贤良方正、直言敢谏的人士。于是太保和曾举荐阮种为贤良，策问说，以往圣明的帝王承受上天的赐序，广有天下，都用乾坤为法则，安康万民，美好风尚流传，延续千年。我应运继承大统，在位至今已经7年，德心不足以继承先帝，不明白为政之道，早起警惕，未能明了治国方略。各位世人怀藏道术，庄严的敬言，我很赞赏。请各自竭尽心思，用来阐述我的志向，深入陈述王道的根本，不要有所隐瞒，我将虚心听取。阮种回答说，天地设立位置，圣人成就其功能，王道极其深奥，所以能推行教化到达远方，因此能开创万物，成就事物，而功业不缺乏，近处无不听从，远方无不信服，德行覆盖众生，恩泽遍及天下，声名流传无穷，而典范垂流百代。所以易经说，圣人长久处于他的道，天下教化成功，应当效法前代，遵循三皇五帝的足迹，矫正世俗，以顺从民众的愿望，使天下人趋向道义，下民知道方向，传播醇厚美好的教化，杜绝邪曲的道路，这确实是百姓所欣喜向往圣德，希望美好风气的。又询问政令刑罚不显扬，礼乐不确立的问题，回答说，政令刑罚的显扬本来依赖于礼乐的作用，古代的圣明君主只致力于此事，用来防止遏制暴虐傲慢，感动内心，节制生灵，而陶冶教化万民。礼用来体现德性，乐用来歌颂功业，乐以和谐为本，而礼以敬重为师。又询问戎狄扰乱华夏，回答说， 戎狄扰乱华夏，侵犯败坏王者的疆界，即使在古代盛世也有这种忧患。所以诗经说贤允非常猖獗，尚书感叹蛮夷顺服。自从魏氏以来，夷狄内附，很少有为非作歹、侵略骚扰的祸患。因此边境守备于是懈怠，关塞壁垒不设置。而今丑虏在内居住，与百姓混杂，边吏扰民成习，人民又忘记了战争。担任地方职务的又不是合适的人才，有的以狡诈手段侵侮边境夷狄，有的贪图赏赐，有余利益妄加征讨杀戮，用微弱的缰绳驾驭悍马，又加上频繁的鞭策不能控制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。所以群丑惊扰，乘机而动。虽然三个州沦陷，州牧郡守没有返回，这不是胡虏特别强劲，而是使用他们的人有过错。臣听说王者的征伐有征讨而无交战，以德行怀柔远方，没听说用武力。兵器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的事情，兴兵就会伤害农业，聚集军队就会耗费积蓄，农业受伤则百姓匮乏，耗费积蓄则国家空虚。从前汉武帝时代，承接文帝的基业，凭借海内的富足，亦使他的能臣以图快意于匈奴，贪图战胜的功绩，追求攻取的利得，良将尽足，在沙漠中困顿，胜败相当，攻克所得不过与损失相等，夭折百姓的生命，填塞饿狼之口。等到以众制寡，使匈奴远逃，在祁连山建功，饮马瀚海，但天下的损耗已经超过大半了，使中国空虚以侍奉夷狄，确实不是好计策。因此盗贼风起，山东地区衰败不振。到了宣帝、元帝的时候，赵充国征讨西陵，冯凤氏征讨南羌，都是兵不血刃，崔哲意志强暴，擒获他们的首领，这就是蛰伏敌人，消弭祸难，胜败清楚，中士的明显效验。又询问灾异征兆出现，回答说阴阳否泰六种灾祸，那么君主就修明正式来防御，思虑祸患加以防范，建立皇极的首要，详查各种征兆的运用。诗经说警戒在警戒，上天是显明的，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人的聪明，因此君主秉承天命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所以能承受多福，而世代能保持地位，这就是先王用来退避灾害、消除灾祸的方法。又问治理国家的药物，回答说王道的根本，治理国家的药物必须首先提倡礼义，使人民懂得廉耻，礼义确立，君子就会遵循正道而谦让于善，廉耻树立，小人就会谨慎行事而不超越制度。用奖赏来鼓励贤能，用威刑来惩罚怠惰，这是先王用来保国安民、成就功业、教化百姓、使功勋事业长存的方法。所以上面有谦让的风气，下面就有不争的习俗，朝廷有重节操的士人，民间就没有贪婪的人。廉耻对于政治就像种植需要肥沃的土壤、好年景需要雨水一样，生物一定会茂盛地生长。如果廉耻不存在，而只靠刑罚来治理，那么风俗就会凋敝，人民失去本性，连微小的利益都会引发争心，即使严刑峻法也无法制止。这对于政治来说，就像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，在旱年盼望丰收一样，是几乎不可能的。这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德性长久，风俗纯美，能享国数百年的原因。而秦朝只传了两代就败亡了，是因为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同。又问要使武功成就七德，文教完成九功，通过什么途径能达到这种境界？所有事物哪些应后做，哪些应先做？回答说文治武功所具有的德性能够成就大业，使众功广布，没有比选拔任用贤明智慧的人、授以方略、任用能人更重要的了。让才能与官职相称，功劳与职责相符，那么各种政务就能得到治理，百官就不会旷费职守。尚书说上天的事务由人代替完成，既然如此，那么继承天意治理万物、安定国家，没有贤才就无法成功。贤才对于国家就像好工匠需要利器、巧匠需要绳墨一样，工具锋利，砍削就容易，而材料不受损伤，绳墨设好，曲直就端正，而各种形状都能成型。所以君主必须勤于求贤， 然后放手任用他们。贤臣对于君主，尽责忠诚国家爱护人民，退则砥砺节操纯洁志向，处理职务不掺杂私心，出谋划策必由公义，明确度量来显示才能，审查制度来贡献功绩。这就是古代圣王能够功绩难免，教化天下的原因，是因为所任用的贤人以及所信任的贤人确实可靠。现在天下的世人都仰望圣明光辉，向往朝廷，只等民主决定取舍。如果广开视听，广泛咨询，选拔群英，严请俊杰，考核才能授予官职，根据能力安排职务，朝廷没有白吃饭的人，这样教化就会无穷无尽，建立不朽功勋。当时华种与细身、东平王康都名列前茅，立即被任命为尚书郎。但诽谤的人中有人说，这些对策的人是通过关系假托的。皇帝于是又召集众人在朝廷上亲自询问，下诏说，先前对策各自回答了所问的问题，但尚未完全表达各位的想法，所以再次召见，请详细陈述你们的意见。又近年来连续有水旱灾害，虽然我战战兢兢，但仍未能透彻理解天人之理，应当如何修德来应对这些灾变，百姓遭遇水旱饥荒如何救济，中间多事未能安宁，想考虑省俭繁琐事务，使百姓不失生计。如果百姓有痛苦，有应当增减的地方，能使公私两便的，请详细陈述。另外，为政在于得人，但了解人最难，只有依靠众人的见闻。如果有文武隐逸之事，各自举荐所知，即使是地位低下被世俗非议的人，也不要限制。所以我虚心希望听到实际情况，不要追求华丽的言辞，也不要有所忌讳。华种回答说，陛下以圣明睿智的远见抚恤百姓，想要救济万民，使之达到三代的水平，广泛寻求俊杰以辅佐治治，这确实是尧舜的用心。我以愚钝之智，因清明之举，先前对策不足以应对圣诏，所陈述的不够详尽，我实在蒙昧，这就是我的罪过。我听说上天生育众民，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，君主知道治理得当，那么伦理秩序就会有条理，五福就会齐备。如果政治有失误，刑罚不当，那么各种征兆就不应验，而水旱灾害就会发生。这就是天人之理，也是心肺的缘由。古代的圣王正道完备而制度先定，用事物来规范人民，使他们归于根本，所以即使有水旱灾害，也没有饥荒的祸患。近来阴阳失调，水旱成灾也可能是时运所致，不然就是有关官员不遵循法度，不能宣扬承顺圣德，以光大教化，所以和气未降而人事未至。现在百姓凋敝，公司没有储备，确实应当停止劳役，使百姓休养，鼓励节俭，致力农耕，这是救荒的办法。百姓的忧患是由于徭役繁多，法网严密，而道德信义未能被信服。徭役繁多则百姓失业，法网严密则百姓背弃诚信，道德信义未能信服则百姓没有坚定的志向，这是损益的关键，安危的根本。经传说，开始接近善人，善人就会进来，不善的人就没有途径来到。孔子说，看他的所作所为，观察他的由来，人怎么能隐藏呢？至于文武隐逸之事，地位低下被世俗非议的人才，本来就不是愚臣所能识别的。我谨竭尽愚臣来回答。对策奏上，皇帝亲自审阅，又提拔他为第一，转任中书郎，举止有方，正己率下，朝廷都敬畏他的威仪。每次提出博弈，事情都被采纳施行，于是成为典范。升任平原相，当时相议人魏京从南阳太守调任河内，与华种一起接受任命。皇帝看到后感叹说，2000石官员都能像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华种为正简而惠民，百姓称赞他，最后在郡中去世。华坛，字令思，广陵人，祖父华荣是吴国的左将军、录尚书事，父亲华胥是吴国的黄门郎。华坛一岁时就成了孤儿，母亲当时18岁，卞守节抚养他，辛劳备至。长大后好学不倦，聪慧有口才，被邻里所看重。扬州刺史周俊引荐他为从事使，喜爱他的才能气度，以宾客朋友之礼对待他。太康年间，刺史姬绍举荐华坛为秀才， 临行时，别驾臣总为他饯行，于是问道：思贤的君主以求财为要务，进取的士人以功名为先，为什么董仲舒不在汉武帝朝做官，贾谊在汉文帝时不得志？这是吴晋争论未决的问题，可以辨明这个道理后再分别。华谈说：圣人在上，万物无不治理，百官之职非贤不居，所以山林中没有隐藏的踪影，简陋的居所没有隐居的人。至于继承皇位的君主，有的只是中等才能，有的甚至是凡人，居于圣人的位置，处于万民之上，所以教化日益颓废，风俗逐渐败坏。又中等才能的君主所依靠的人偏颇，物以类聚，必然偏向自己的同党，同党的话虽然不对，他也认为是正确的。他所授予官职的有颜渊，然有那样的贤人，所任用的人有朝廷栋梁之才，做官的人每天期望有八元八凯那样的功绩，君主每天期望有尧舜那样的义举，他们哪里知道政治正在逐渐衰败呢？朝廷虽然有求贤之名，却没有识别人才之识。言论虽然恰当，他认为那是污蔑。计策虽然奇特，他认为那是虚妄。污蔑就会使诋毁自己的话传入，虚妄就会产生不忠的指责，岂是故意这样做的呢？见识浅陋的人看不到深远的道理，才能近小的人看不出宏大的体制。所以言论不被采纳，计策不被施行，恐怕连活命都来不及，哪里还谈得上公民的建立呢？所以上官大夫亲近而屈原被放逐，宰匹受宠而武元被杀害，岂不悲哀吗？至于董仲舒被汉武帝压抑，贾谊在汉文帝时失意，大概还是其中较轻的罢了。所以白起曾说，不是得到贤才困难，而是人用贤才困难。不是任用贤才困难，而是信任贤才困难。得到贤才却不能任用，任用却不能信任，功业怎能成就呢？话谈到洛阳后，武帝亲自策问他说，现在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，天下有道，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。但北方有未归顺的胡虏，西方有丑恶的狄人，所以谋士不能高枕无忧，边境人民不能安宁，将如何长久消除这些祸患，统一天下？回答说，我听说圣人君临天下，效法天道以推行教化，顺应和风以兴仁爱，兼有三才，天地人，以驾驭万物，广开视听以招纳贤才，所以勤劳谦逊，日理万机，致力于选拔人才，宣扬隐逸之事，恩泽施于未显达之人。俊杰如龙腾跃，地道一而光大，清德如风飞扬，王化得以推行，所以高尧被举用，不仁的人就远离，陆贾被汉朝重用，远方夷人就屈服。现在圣朝的德音从宫廷发出，清风遍布无外，军队难止，将汉之地如卷席般平定，干戈西征，羌蛮仰慕教化，这确实是广开四方之门，兴隆礼教的时候。所以俊杰闻声而来响应，奇才妄显而云集，虚设高管以等待贤人，设置重爵以招纳士人，急求善人胜过饥渴，用人快速如影随形，杜绝奸佞谄媚之门，废弃正位营生之乐，统一天下，实在由此而来。虽然西北有未归顺的寇贼，遥远沙漠有不朝贡的胡虏，征讨则会劳师，得到他们也无益处，所以班固说，有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而食，有他们的人民不能臣服而养，来了就惩罚防御，去了就防备守卫，这是安定边疆的策略。又策问说，吴蜀依仗险要，如今已被平定，蜀人服从教化，没有离心，而吴人犹豫不定，屡次制造妖寇，难道蜀人敦厚朴实，容易感化诱导，吴人轻浮锐利，难以安定而容易骚动吗？现在想要安抚新归附的地区，应以什么为先？回答说，我听说汉末分崩，英雄鼎立，蜀国占据明陇，吴国具有江表，到大晋龙兴，应期受命，文皇帝运筹帷幄，安乐顺从法度，圣上暗中谋划，归顺向化，蜀国受教化时间已久，风俗教化已经形成，吴国刚刚归附，尚未改变其教化，并不是蜀人敦厚而吴人容易骚动，但不同习俗的远方风土不同，吴国依仗长江，旧俗轻汉，安定他们的办法应当先筹划他们的人才，使其云集朝廷，禁用他们的贤才，以特殊的礼仪对待。 明智的选拔州牧郡守，施以威严，减轻他们的赋敛，顺应他们的意愿，以使其悦服，这样可以永保无穷，长久的作为臣子。又策问说，圣人称如有王者，必须30年，然后仁政才能成功。现在天下太平，教化无外，虽然匈奴未归附，羌、氐、骄横狡黠，将修明文德来安抚他们，舞动干戈来招来他们，所以兵器止息，武士歇息，这样已经可以销毁兵器为农具，停止上方武库的用途了吗？回答说，唐尧历经多年，宋歌才兴起，文王、武王相继，礼乐大同，统一八方，绥靖平定无外，万国顺从法度，海内井然有序，即使是被发之乡、赤足之国，也都穿戴礼帽礼服来朝见，系好衣裳，恭敬行礼。大顺的德性还有征伐三苗之举，以周朝的兴盛，贤允仍为寇道，虽然有文德，又必须武备，防备不测是古人的好教诲，安不忘危是圣人的常见，不能废除武库的常设，销毁兵器为农具，自可倒置干戈，用兽皮包裹，将率之士，使他们成为诸侯，在散月修风中，不能不说是一派太平景象。又策问说，法令的设立是为了适应时代而制定的，时势险恶就用严峻的法令以求公平，时势太平就用宽松的法网以推行教化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，百姓承受恩德，将进入无为而治，至于律令应当有所增减吗？回答说，我听说五帝礼仪不同，三王教化各异，有的用禅让来光大政教，有的用武力来攻取，至于新礼乐以和谐人民，刘清风以安定风俗，其归宿是一致的，如今确实封教大同，四海无忧，人人都被感化，离开邪恶归于正途，以尧舜的盛世尚且设立象形，殷周的隆盛而辅侯制定法律，律令的存在何妨于正事？如果大道四通八达，礼乐交融，人人都修养德行，百姓激励节操，刑罚悬而不用，律令存而不失，足以隆盛太平的雅化，使人风飞扬于无外。又策问说，过去舜帝任用16位贤臣而成功，文王依靠众多贤士而兴盛周朝，智化在于德人，而贤才难得，如今大统一刚刚实现，应当搜求人才，周郡有贡献的举措，但仍未获得出类拔萃的非凡人才，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人，还是有人才而招致的方法不对呢？回答说，我听说兴化立法，非贤才无以光大其道，平世治乱，非人才无以发扬其业，上自伏羲，下至帝王，无不张大纲以网罗远方，非人风以覆盖万物，所以德贤则教化兴盛，失人则正式废弛，如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，周郡共举秀才孝廉，台府选拔良才，以八方的广大，亿万民众之众多，难道会没有卓越俊逸的人才吗？好比南海不乏明月之宝，大渊不少千里之居，一折难见，远树难睹，所以尧舜的太平之化，16贤臣由舜而显现，殷汤革除王命，伊尹复鼎而方被任用，现今圣朝礼遇王国之事，接纳远方之人，有的在朝廷中佩戴貂蝉，有的在千里之外分服任职，荀寿必有吕公那样的愈合，萧梦必有严学那样的感应，贤俊的出现可以翘首而等待，当时九州秀才孝廉的策问没有能比得上华坛的，华坛一向凭借才学被东方世人推崇，同郡人刘宋当时担任廷尉，见到他叹息说，没想到家乡竟有如此人才，博士王己在众人中嘲讽他说，吴府刚刚开设，各位公卿征召任命，在卑微之处采集英才奇士，从研学之中选拔贤能俊杰，你是吴楚之人，是亡国的遗民，有什么优异之处来映照呢？华坛回答说，优异之士本来就出在偏远之地，不是出在中原，所以明珠文贝产于长江玉水的岸边，夜光之仆出自金山蓝田之下，因此以人来说，文王生于东夷，大禹生于西羌，您没听说过吗？当初武王攻克商朝，把殷商的顽民迁到洛邑，各位难道不是他们的后代吗？王己又说， 国家危难而不扶持，倾覆而不挽救，以至于君臣失位，国家灭亡，没有君主，凡是世人将何所取法呢？华檀回答说，哎，存亡有命运，兴衰有定数，上天要废弃的，人力不能支撑。徐衍王修行仁义而失去国家，仲尼被鲁国驱逐而逼迫齐国，段干木隐居而成就名声，确实否太有时，岂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呢？王己对他非常礼敬。不久受任郎中，升任太子舍人，本国中正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卷成令，经过浦水，作庄子赞给公曹看，而庭院张延带他做答复教令，文辞很美。华檀感到惊异而举荐他，于是张延得到升迁。等到华檀人庐江内史时，张延已任怀陵太守，又举荐韩族周访为孝廉，周访果然立功成名，当时认为华檀善于识人，因父亲坟墓被毁而离职，不久受任尚书郎。永宁初年，出京任夹县令，当时兵乱之后，境内饥荒，华檀尽心安抚。司徒王荣听说后赞赏他，拿出300斛谷米帮助他。华檀很有政绩，两次升迁任庐江内史，加授绥远将军。当时石兵的党羽陆龟等屯居各县，华檀派司马楚敦讨伐平定，又派别部攻击石兵的都督孟徐，俘获其骁将。因公封都亭侯，食邑千户，赐绢千匹。陈敏作乱时，吴地士人多被逼迫，顾荣先接受陈敏的官职，但暗中谋划对付他。华檀不明白顾荣的意图，公开传檄远近，极力指责顾荣，因此被顾荣怨恨，又在郡中政令严厉，与上司多有抵触。扬州刺史刘陶一向与华檀不和，借法律收捕华檀，下到寿阳狱中。镇东将军周馥与华檀一向亲近友好，审理后释放了他。等到甘卓讨伐周馥，百姓奔逃散乱，周馥以为华檀已经离开，派人去看他，却发现他反而一进周馥。周馥叹息说，我曾认为华令司是臧子元一类的人，如今果然效仿了。甘卓曾被东海王司马越追捕，下令敢有藏匿者处死，甘卓投奔华檀而得免。到这次战役，甘卓派人寻找他说，华侯在哪里？我是甘阳威的使者。华檀回答说不知道，赠送两匹绢打发他。使者回去报告甘卓，甘卓说这就是华侯，再去找他，华檀已经逃走了。后来被季瞻举荐，却被顾荣阻止，于是多年不得调任。建兴初年，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军资祭酒。华檀博学多通，在府中无事，于是著书30卷，名为便道，上奏进献，元帝亲自阅览，转任丞相军资祭酒，兼领郡大中正。华檀向朝廷举荐甘宝、范瑶，于是上奏请求退休，说我听说霸主远听四方，以求财为要务，僚属衡量自身，以审查自己为本分，所以疏广告老，汉宣帝不违背他的志向。甘木隐居，文侯到他的庐舍表示敬意，我没有古人的贤能，私下却有怀念远方的仰慕。自从登上清要显职，出入2年，执笔没有赞助事业之功，时宜没有弥补缺漏之计，过失在于那言，暗于举荐善人，狂寇未归顺，又缺乏谋略，年近70，智力日益衰颓，白吃俸禄而无功劳，实在应该辞退。谨奉海所授予的左丞相军资祭酒官板，不被允许。建武初年，受任秘书监，坚决辞让不接受。太兴初年，受任前军将军，因病又转任秘书监。自负就有名望，常常样样不得志。当时晋陵朱凤、吴郡吴镇都学问品行清正修养，年老而未调用，华檀都举荐他们任著作左郎。有人问华檀说，谚语说人之间的差距如九牛一毛，难道真有这种道理吗？华檀回答说，从前许由朝父辞让天子的尊贵，市井小人争夺半钱的利益，这种差距何止九牛一毛呢？听说的人都称赞说得好。戴若思的弟弟戴淼是华檀的女婿，华檀平生时常压制戴若思而提拔戴淼，戴若思常常怀恨在心，等到他掌权，常在元帝面前诋毁华檀，因此华檀官位不能升迁。 华坛常常心怀不满，曾从容对元帝说：“我已老了，将老死在密阁。”汲黯的话如今又存在了。元帝不高兴。过了很久，嘉寿散骑常侍屡次因病推辞。等到王敦造反，华坛病重不能入朝，因此免官，在家中去世。追赠光禄大夫、金章子寿、加散骑常侍，谥号胡。两个儿子华化、华茂。华化字长风，任征虏司马，讨伐吉桑，战死。华茂继承爵位。淮南元府，字公胄，也喜好学问，与华坛齐名，以言辞善辩著称。曾到中领军何煦那里，自称能治理樊南的县。何煦说：“只想当县令，不做台阁的官职，为什么呢？”元府说：“人各有所能，有所不能。好比丝织品中最好的没有超过锦的，锦不可以做帽带；谷物中美味的没有超过稻的，稻不可以做粥。所以圣王用人，必定先看他的才能。如果不是全才，怎能事事擅长？”黄霸在州郡驰名，而在京城声誉停息。廷尉之才不能当三公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何煦认为他说得好，任命他为松滋令，转任淮南国大农、郎中令。石恒问元府说：“您以善辩闻名，难道知道寿阳以西为什么长旱？寿阳以东为什么长涝？”元府说：“寿阳以东都是无人，亡国的因调哀怨而忧思，鼎足强国，一朝失去职位，愤恨叹息积累很多，积忧成阴，阴积成雨，雨久成水，所以那地方长涝。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，刚刚平定强吴，美玉珍宝都归他们，志得意满，因此常享欢愉。公羊传有言，鲁西公非常喜悦，所以导致京师旱灾。如果能抑制强暴，扶助弱小，先疏远后亲近，那么天下和平，灾害就不会发生了。”观看的人赞叹他思维敏捷。80多岁在家中去世。使臣说，治理正是整顿风俗，选拔群才以成就事务。振作锦官光大业绩，等待民主而施展功绩。武帝时代，天下安定，朝廷专心于求贤，世人有心于求禄。细深等人都蕴藏价值于周礼，纷纷应召，对答天子策问，高步青云之路，比之前待贤者也足以称道了。令司隶申寻邑，志向笃厚于周、甘，仁者必能通达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吧。虽然才能品行早年张着，却终老密阁，积心之恨，难道只有古人吗？赞曰：“细、阮伯文，韩章理政，华生育德，脱颈应命，鸟道曾飞，龙门派勇，夙夜可久，高分思盛。”